欢迎收听人生不能没故事。接着呢，要讲到了一位权臣，帮雍正的也都没有什么太好的下场。隆科多，他是拥护雍正能够当上皇帝的一个大臣，因为当时宣布他即位是隆科多宣布的，可是后来呢却被处了无期徒刑到死。隆科多到底是谁呢？跟之前的鄂尔泰不一样，鄂尔泰呢是一个只会读书的，在四十几岁之前都还在当侍卫的满洲的寒族。隆科多是衔着金汤匙出生的。隆科多不姓隆，他姓佟佳氏，他的全名是佟佳隆科多。清朝早期有两个赫赫有名的佟佳氏的皇后，一个是顺治的皇后，她是隆科多的姑妈，他的宝贝儿子就是康熙皇帝，第二个是康熙的第三位正宫皇后，所以佟佳氏他们是后族啊，就可以当皇后的资格。孝义仁皇后就是隆科多的亲姐姐，也就是说从姑妈的角度来说，隆科多是康熙的表弟，那他呢从姐姐的角度来说，隆科多又是康熙的小舅子。隆科多也有个有名的爸爸叫做佟国维，电视剧里面雍正王朝也有的。那么佟国维是一个八爷党，就是拥护八爷即位的。但是啊，隆科多比较聪明，他并没有去依附任何的党羽。康熙是很不喜欢朝臣去推荐太子的，所以呢当他的老八就八阿哥有异心之后，康熙一方面在怀疑他的臣子，一方面呢也在就是要把老八压下来。你看他在他的实录里面讲话都讲得很难听，说他是什么贱女人所生啊，明明也是他的老婆。佟国维的儿子虽然爸爸支持八爷，那么隆科多始终没有表态，跟所有的皇子都保持了一段的距离，也就是他的个性保持中立而且谨慎，不该自己管的事就不要管了。那么康熙五十年，当时有一位九门提督托和起有一个结党饭局被告发了，引发了康熙强烈的不安。托和其呢是太子胤仁，就是老二富立的核心人物，他常年常以组织饭局拉帮结派。千万不要以为啊你在吃饭皇帝不知道，清朝皇帝还真的密探挺多的。那么在这个饭局之中，除了托和其这位掌握京师的军事力量的九门提督之外，还有时任刑部尚书和兵部尚书的两个高级干部。那最大的问题是康熙的贴身太监梁九公也在其中，也就是啊，这个太子党利用托和其还有康熙的贴身太监梁九公的职务之便，可以监视包括皇帝还有官员的一举一动。康熙啊，到晚年也是很猜疑的，他就决定啊，要把这些人，不管你官多大，不管我多信任，为了我自己，我还是要把你除去，虽然你是在支持我的儿子们。他处死了托和其啊，而且呢，他还把这个梁九公就赶出去了。这时候他需要挑选一个新任的九门提督。九门提督有什么条件呢？要绝对可靠，还有不能跟皇子有任何牵扯。隆科多这么的亲，又是康熙的表弟兼小舅子，少年的时候就做着康熙的贴身护卫的工作，那么就是很值得信任的，而且一直洁身自好，没有什么太多朋友， 那这就是完全符合条件。所以呢，他先当了步军的统领，也就是九门的提督，掌握了京师所有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他对于康熙是相当效忠的。康熙59年，隆科多兼任九门提督的同时，还升任了理藩院的尚书，成为一个政治的新明星。那么康熙61年，康熙皇帝驾崩，雍正上台了。康熙驾崩的时候，在一个皇宫叫做畅春园，里面呢，除了诸位皇子之外，大臣只有隆科多一个人，所以很多人是在怀疑隆科多，说怎么会只有他呢？他上面还有很多官呢、啊。那从任何一个角度，他不应该是唯一出现在那特殊场合的大臣。不过背后的原因已经没有办法去想到底为什么只有他哦。可能是他刚好在那儿，因为呢，他那时候呢，以他的职务，他是要对畅春园进行戒严的，或皇帝怎么了啊？刚好是他先在那个地方。有人说他擅改遗嘱，但事实上，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他只是很忠实的发布康熙的命令，让雍正继位，其他的都是别人猜的。因为你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说他跟雍正很好，或者是雍正的党羽。而事实上，康熙老实说并不想要让八爷继位，从他日常讲话也可以看出这个事实。隆科多在这个时候就得到了雍正的信任，他继位没多久，隆科多就升任了总理事务大臣兼吏部尚书，有了一等的公爵。他本来就是贵族，现在更有了高位。那么隆科多的亲姐姐孝义仁皇后其实就是雍正的养母，她不是亲生的，但是从小就抱在皇后身边养，隆科多算是她的舅舅。雍正下了一道非常亲切的命令，你看这雍正最会用这种不太花力气的直衔啊，好话来笼络人。他说啊，内阁以后要书写公文，遇到隆科多时一定要写成舅舅隆科多，就是全国人民全国大臣的舅舅。所以也给他非常多跟亲王一样的待遇啊，什么黄带啊，鞍马紫佩啊，全部都赏赐给他。能让雍正这么宠的大概只有隆科多还有年羹尧、啊、那年羹尧后来就是因为膨胀死于非命嘛。可是啊，像这个从小跟在雍正康熙从小跟在康熙旁边的隆科多基本上啊是比较谨慎的，但是啊人还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在慢慢的，当他发现他是雍正继位的大臣的功臣之后，他也渐渐的改变了他的心理状况。隆科多本来就是贵族，当吏部的时候，吏部就变成他的私人大花园，大大的干涉了官员的任命。当时人们就把隆科多选的官员叫做同选，因为他是同家世嘛，跟雍正初期和年羹尧的年选如出一辙。那隆科多后来呢就是失宠了，虽然他的外甥雍正说话比他的表哥康熙皇帝好听，但是啊雍正翻脸之后整人的手法是更加狠辣的。隆科多有他的包袱，因为他的爸爸本来是八爷党，所以雍正起来之后他也觉得他必须要包庇这些本来已经衰落的其他的同家世。那可是这些人是雍正之前的政敌啊，从雍正三年之后隆科多就开始失从了。雍正二年底的时候，隆科多呢 他是为了试探雍正嘛，也是为了自保，他主动跟雍正请辞九门提督，也就是说那我就当这个吏部就好了。结果请求啊，本来以为会被慰留，就马上获准。而且啊，雍正用这个来表态，就是安排了隆科多的对头叫做巩泰的来接替他。其实这时候啊，隆科多因为他就是个贵族嘛，所以呢贵族容易从小嫌金汤匙啊，耐不了那个坎坷，开始满腹牢骚胡说八道。其中有一句话在《清史列传》里头是有被录下来的，叫做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这意思就说，你知道这什么意思？这就是那个刘备啊，想要在白帝城，在他这个晚年在白帝城的时候把位子让给他的儿子刘禅嘛，就是隆科多自比托孤大臣诸葛亮啊，我说我当像诸葛亮一样啊，啊，就在啊人家来托孤的时候啊，就是我的死期已至的时候了。所以雍正对他越来越不满意，觉得这个人呢，在我面前把自己比喻为诸葛亮，那不是把我说成了阿斗的吗？雍正后来就玩了一手借刀杀人的把戏。隆科多有个坏处，人缘不好，因为他没有科举身份，以前就算是满人也要有科举身份，所以这些官员会觉得你好像不是那个读书出身的，跟那个鄂尔泰感觉实在是不太一样那么而且他也已经红很久了，作为全国人民的舅舅嘛，他是皇亲国戚，并不了解政坛上的各种尔虞我诈。那么雍正呢，首先公开收回隆科多的亲王级待遇，就以前给他的全部都收回来。那么后来只要朝臣开会，隆科多只要讲话呢，雍正就针对他批评两句，只要皇帝不喜欢，参奏你的折子就会像雪片一样纷纷飞过来。最后呢，因为你知道这借刀杀人就是叫大臣来参奏你，雍正合法的就把隆科多送回监狱。之前说过这年羹尧有92条大罪，隆科多被定了41条大罪，这是无期徒刑。服刑之中他就把他送进畅春园旁边，这应该就是一个看起来像监狱的冷宫就在那里幽禁。后来呢，他就变得精神失常，疯疯癫癫，关了一年就一命呜呼。也有人说这就是雍正杀的。那么一个人本来是非常的中立，可是到了得到权势之后就开始运营自己的党羽，这大概就是雍正上位之后这些大臣们常有的现象。那雍正自己提拔的两个大臣，之前说过的鄂尔泰和张廷玉，也是到了乾隆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权势是真的会改变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所以你看看呢，年羹尧被刺自尽，然后呢后来这个隆科多呢又是无期徒刑，这告诉你什么样的道理？伴君如伴虎，千万不要以为你对于君主有功劳，你就可以依仗着功劳得以一辈子。